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运行，没有人能够改变神的旨意。既然凡事都要按神的旨意运行，为什么圣经还要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呢？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，难道会影响神的计划吗？到底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遵行神的旨意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，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三讲，题目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
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你必须明白，我们来教会的目的不是参加一些宗教活动，而是要认识神，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。在上两次的信息中，我已经让大家看到，认识神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寻求神的旨意。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呢？因为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中，只有行在神的旨意中，我们才会遇见神，认识神。今天我想跟大家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你尝试过寻求神的旨意，你肯定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比如说你向神祷告，求问神该如何做决定，神有没有回答你呢？我猜很多时候神都是沉默的。我们求问神，但神却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，这就是困难的所在。所以我说，寻求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正因如此，我们需要深入地去探讨这个问题。我们如何才能寻求神的旨意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28到31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28到31节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主耶稣鼓励门徒要放胆地传福音，不要害怕那些迫害、攻击甚至意图杀害他们的人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不要害怕人，要怕那位能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神。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提醒他们呢？第29节就把原因告诉我们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当时的以色列有很多穷人，他们连麻雀也会抓来吃，市场上也有麻雀出售，两只麻雀只卖一分银子，如果你买五只还会有优惠，只要两分银子，所以麻雀很便宜，是廉价的食物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，如果你们天上的父不允许，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，你们岂不比麻雀更加宝贵吗？是的，人当然比麻雀贵重多了，就算把全世界的麻雀加起来，还比不上一个人的生命宝贵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，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，不论你如何捕捉麻雀，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。如果我们比麻雀更宝贵，神岂不会更加看顾我们吗？如果神不允许，人绝对不能伤害我们。神会如何看顾我们呢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根头发神都数算过。你能想象神对我们的照顾是何等的无微不至吗？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根头发，我们根本没有这种闲情去数算自己的头发。有些科学家研究过，每个人大约有10万根头发，当然这是因人而异，有些人会多些，有些人会少些。我们头发的数目每天都不同，每梳一次头发就会掉几根，同时间又有新的长出来。主耶稣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，任何事情包括苦难、逼迫、死亡，如果没有经过神的许可，是不会临到我们的。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圣经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。约瑟年轻的时候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，沦为奴隶。约瑟是他父亲最宠爱的儿子，因为父亲对他的偏爱，他的哥哥们就非常嫉妒他，他们恨他到一个地步，甚至联手对付他，把他卖到埃及。一个被父亲宠爱的儿子竟然沦为奴隶，约瑟所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。虽然约瑟经历了许多委屈和苦难，后来神帮助了他，使他从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变成了埃及的宰相，他一夜之间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首相。后来因为全地发生了大饥荒，约瑟在迦南地的家人因为没有了食物，只好下到埃及购买粮食，结果约瑟就跟家人相遇，他就把全家从迦南接到了埃及。因着约瑟是埃及的宰相，他成了全家人的救星，使他们不致饿死。约瑟的经历是非常的神奇，他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经历。他对家人说，我来到埃及不是因为你们卖了我，而是神预先派我来，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透过约瑟的经历，我们看到一切的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如果不是神允许，约瑟的哥哥们断不能将他卖到埃及。虽然约瑟的哥哥们是出于恶意要将他卖到埃及，但是神有他奇妙的安排，神接着约瑟哥哥们的手将约瑟带到埃及，神让他成为奴隶，使他学习谦卑，当时候到了，神就提升他，使他成为埃及的首相。这一切奇妙的安排就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全家。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，他向他子民的意念是何等宝贵。 约瑟的经历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。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原则，它将会改变你整个生命。不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，你都能够凡事谢恩。约瑟的经历教导我们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背后都有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相信神，顺服他的旨意。你现在是否经历很多不愉快的事？是否有很多不公平的事临到你？你要切记，如果不是神允许，这些事是不能临到你。既然这些事都临到了你，那么你就不要怨天尤人，你当寻求神的旨意，好让你能跟神的旨意配合，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即便你现在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只要你相信他，顺服他的安排，将来你必然会明白神的心意。这就是约瑟的经历，虽然当时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卖到埃及，但因着他对神的顺服和敬畏，最后他终于明白神美好的旨意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你的内心就会常常喜乐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夺去你的喜乐。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被人毁谤、被人羞辱、被人欺压，虽然还没有到约瑟被卖为奴的地步，我们已经是愤愤不平，心里充满了恼怒。那些服侍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也同样不能幸免，他们也会遇到这些不愉快的事。在我服侍主的过程中，我也多次经历人的毁谤和批评，我也学习为这些事来感谢神。我们真的需要为这些事来感谢神，因为这些事给我们学习谦卑的机会。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使我们能在神面前降卑。相反的，如果每个人都称赞你，都尊重你，你会很容易骄傲，而骄傲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，如果有人批评你，你要感谢神，因为他给你学习谦卑的机会。我分享这一点，跟马太福音十章28到31节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。马太福音第十章28到31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那里说到，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能超越神的控制范围。第29节说，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留意不许这两个字，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未经同意，它也带有旨意的意思，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，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。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必须经过神的同意。这里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发生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求神的旨意呢？既然凡事都要按照神的旨意运行，即使我们不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也没有能力违背神的旨意，不是吗？很多人喜欢问，犹大出卖主耶稣是神安排的吗？如果不是神安排的，犹大有这个本事出卖耶稣吗？既然犹大能够出卖耶稣，这是不是神允许的呢？当然是神允许的，如果神不允许，犹大是不可能出卖耶稣的。你觉得不可思议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犹大这样做其实是成就了神的旨意？ 犹大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了神的计划，以致主耶稣可以完成救赎我们的工程。那么我们为何要寻求神的旨意呢？如果神不允许你上大学，你能上吗？当然不能。纵然你想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你绝对上不成。如果神不允许我工作，我能找到工作吗？当然不能。如果神不让我结婚，我能找到对象吗？不可能。如果神不允许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既然我们不能超越神的旨意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寻求神的旨意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。很多神学家都认为，人是不可能抗拒神的旨意。为什么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如果你能抗拒神的旨意，那么他还是神吗？你岂不是比神还要有能力吗？如果人是不能抗拒神的旨意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寻求他的旨意呢？不论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，一切的事情都会按照神的旨意发展。为什么我们还要多此一举去寻求神的旨意呢？从前有一个弟兄，他跟家人在香港是经营饮食业的，生意做得非常成功，也赚了不少钱。因为生意太忙碌，他没有时间读圣经，更没有时间去参加聚会。在生意蒸蒸日上的同时，他的属灵生命也每况愈下。他忙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没有时间跟家人沟通。因为做生意的压力大，他经常跟家人发生摩擦。他不仅远离了神，家庭也闹得鸡犬不宁。后来他全家移民到加拿大，到了加拿大一切都得重新开始。他没有生意可做，时间也很充裕，于是又开始参加聚会。他的属灵生命也因此得到复兴。当他跟神的关系好起来后，他跟妻子儿女的关系也改善了。到了加拿大后，因为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专长，所以很长时间他都找不到工作，于是他就开始计划做餐馆生意。这时他刚刚受洗不久，正在参加教会的圣经培训班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他走这条路的话，很快就会回到以往的光景。其实他在圣经培训班开始前的一个晚上，已经去考察了餐馆的地点和位置，并跟业主谈好了细节。当他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时，我们见他的决心这么强，就没有多说什么。我们心里知道，如果他再次全人投入地做生意，他的属灵生命将会再次倒退。所以我们只好将他交给神，希望神亲自来教导他。所以我们祷告神，求神拦阻他的计划。事实上他已经安排了很多细节，连临时的租约已经签订了，一两个月内就可以进行装修预备营业，他甚至连餐馆的招牌也定做好了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后来出了一些事故，餐馆开不成，定做好的招牌也派不上用场。正如圣经所说，如果不是神允许，没有一件事可以成就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求神的旨意呢？寻求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当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。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。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都非常熟悉主祷文，但是很多人未必明白它的意思。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如何祷告，其中一个祷告项目就是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里说到两件事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和神的旨意行在天上。两者是一样的吗？当然不是。正因为两者是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有朝一日，两者会完全一致。神的旨意运行在地上和运行在天上是不同的，我们需要更多去认识两者的区别。比如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到，如果神不允许，一只麻雀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。这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还是行在天上呢？当然是地上。我们先要了解天上和地上有什么不同。天和地在圣经里不是指一个领域，而是指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。在地上的生命状态跟天上的生命状态是全然不同的，而神的旨意在天上的运作和在地上的运作也是全然不同的。不同到什么地步呢？天明显是高过地，地上的生命属于低层次的。刚才我们看到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已经是不可思议。其实这只是一种低层次的运作，而神的旨意是要将这水平提升到跟天上一样。那么天上的又会是如何呢？地和天有极大的差距。在约翰福音三章，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我跟你说地上的事，你尚且不能明白，我如何能跟你谈论天上的事呢？同样的，我们刚才所说的地上的事，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。怎么可能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得经过神的批准呢？这事你能明白吗？地上的事已经够难明白的了，如果天和地有极大的差距，我们又如何能明白天上的事呢？很多基督徒既不明白也不相信这个原则，所以每当生活遇上困难时，他们就会怨天尤人。他们还没有认识到，如果神不允许，这些困难是不能临到他们的。可以说，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都是神特别为你安排的，你应当感谢他。当困难过去后，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。原来神是借着这些困难来造就你，使你得益处。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，天上和地上有着很大的区别，两者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地上所发生的事，如果你已经感到奇妙，当我告诉你天上的事时，你会更难想象当中的荣耀、美妙、丰富，不是一两篇讲道信息就可以阐述。今天我会简单的向大家介绍神的旨意在地上和天上是如何运作，两者有何区别。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犹大出卖主耶稣。我说到犹大其实是成就了神的旨意，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犹大根本没有本事出卖主耶稣。可能你认为这是因为神棋高一着，以致人所做的一切全都在神的意料中，所以人所行的每一步 表面看来好像是自己的决定，自己的选择，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控制中。因为神的智慧远远超过了我们。事情是否就这么简单呢？大家都非常熟悉《三国演义》，在斗智方面最出名的就是诸葛亮，敌人所做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，他对敌人的每一步都是料事如神。就拿火烧赤壁作为例子，当曹操的水兵一路南下攻打刘备和孙权的联军时，诸葛亮想到要用火来烧毁曹操的舰队，这么多船怎么烧呢？诸葛亮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让曹操的船只一只一只的用铁链锁在一起，当火一来船只就跑不掉了。于是他就派自己的大将诈降，因曹操的军队是北方军，不习惯在南方打水仗，被浪抛得晕头转向。这诈降的大将就向曹操献策，将所有的船串在一起，这样船只就不会被浪抛得那么厉害。当然曹操这边也有智囊团，他们也考虑到如果敌方用火攻又如何能抵挡呢？而这诈降的大将就指出，现在吹的是西风，如果敌人用火攻只会烧他们自己。最后曹操就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就这样诸葛亮的计划就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诸葛亮心里有数，他已经计算出直到某日必有东风，最后终于将曹操的水师烧个片甲不留。试想想，曹操采用连环船的策略，是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呢？当然是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勉强他这样做。诸葛亮是如何成功的呢？他是利用敌人的决定来成就自己的计划，这就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。就如下棋，一个象棋高手可以利用对方的每一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就是地上所发生的事。犹大出卖主耶稣是出于自己的选择，虽然如此他最终却成就了神的计划，但这是不是说犹大的用意是想成就神的旨意？当然不是，是神利用了犹大错误的决定来成就神的旨意。这就是天和地的分别。很多人以为因为神不喜欢犹大，所以故意安排他来出卖主耶稣，这样神就可以定犹大的罪。这是人的想法，不是圣经的意思。神没有勉强犹大出卖主耶稣，这完全是出于犹大的选择。在地上，不论你如何的变，也逃不出神的主权。犹大原本是听从魔鬼的声音，决定要出卖主耶稣，但最终他还是成就了神的旨意。遗憾的是，犹大的出发点不是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只不过是神的智慧远高过他，以致他所做的一切都逃不出神的手掌。当然，神绝对有能力勉强我们行他的旨意，但这不是他愿意的，因为真正遵行神的旨意必须发自内心，这才有属灵的价值，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渴望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就好像行在天上，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必须发自内心，不能是出于勉强，也不是表面功夫。比如说你去教会参加聚会听讲道，是否是出自内心的选择？你是否真的很想参加聚会 听神的话语。我想很少人会那么热切地想参加聚会，很多人去教会是出于无奈，因为已经受洗成了基督徒，所以每个星期天都必须参加聚会。但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选择，参加聚会是没有益处的。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非常重要。很多人虽然参加聚会，但是他们的心却在云游四海，盘算着聚会完后该做些什么。如果你的里外不一致，你认为神会接纳你吗？为什么神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？因为只有发自内心所做的事情才有属灵的价值，才会被神接纳。今天我要大家明白这个要点，就是神看人是看人的心，不是看你的外在表现，不是看你有没有参加聚会，有没有按时读经祷告。神要看的是你内心的状态，看你是否乐意遵行他的旨意，这才是神要看的。这就是天上和地上的区别。圣经不断地呼吁我们要离开地上的事，因为地上的事是低层次的，神要我们按照天上的模式来生活。天上的特征就是以真诚的心来行事为人，不论是待人还是待神。神不想看我们的表面功夫，他要看我们的内心，所以圣经经常强调心这个字。比如说圣经要我们从心底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不只是用口去饶恕对方，更要从心底里去饶恕他。说到奉献，圣经也强调甘心乐意，只有发自内心乐意的奉献，神才会接纳。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出于勉强，神是不会喜悦的。总而言之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发自内心，这是我们当追求的目标。为什么将来的新天新地这么令人向往呢？因为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。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，能否100%发自内心去做呢？每一天我们都要上班，但是有多少人是真心想上班的？有没有全人投入的工作呢？为什么地上的生活是这么枯燥无味呢？正是因为我们都不是甘心乐意去做，很多事情都是出于无奈才做的。而新天新地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都发自内心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经历真正的喜乐。这就是新天新地的美丽。我们现在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不是发自内心的，比如说你跟丈夫或者妻子是否真心彼此相爱呢？很多时候夫妻会要求对方去做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夫妻计划去旅行，丈夫想去北京，妻子却不同意，于是丈夫就千方百计要说服妻子，务要她同意，最后妻子出于无奈只好同意了。虽然答应了，却不是发自内心的愿意，这样的旅行会高兴吗？当然不会特别高兴。又比如说从小父母就安排我们学习，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我们都要上学，都要考试，而且一定要考得好成绩。你是否甘心乐意去做，这无关紧要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按照父母的意思去做。所以我说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发自内心，不是心甘情愿的。问题是我们是否也以这样的心态 来遵行神的旨意呢？神不要我们用地上的方式来遵行他的旨意，他要我们像在天上般遵行他的旨意。如果你能够到天上走一趟，就会知道天上是多么幸福的地方。在新天新地里，你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发自内心，都是你真正想做的。任何发自内心所做的事，就会乐在其中。如果不是发自内心，尽管你做了，你也不会感到快乐。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真诚的心来行事为人呢？是什么在限制着我们呢？其实最大的限制或者障碍就是你自己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放不下名和利，就不能以真诚来行事为人。如果你不能摆脱别人对你的评价，那么你只好做那些别人可以接受的事，尽管这不是你想做的。我们都很关注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和批评。如果你看重这些地上的东西，就不可能对自己诚实，也不可能以真诚待人。所以我说，最大的障碍就是你自己。虽然外边的确有很多限制，但是如果你不除去内心里的邪恶，你又如何能够以真诚待人呢？所以最终你只会做邪恶的事。幸好现在有法律限制着你，以致你不敢为所欲为。一个人如果想诚实无为，他的生命必须经历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。而新天新地的美丽之处，就是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自真心的。当你读启示录，就会发现新天新地有一个特点，里面的一切都是透明的，连街道也是透明的。当然，这幅图画是在告诉我们，在新天新地里，一切的东西都是里外一致的。我们彼此的相处不需要再戴上面具，就当我们以真诚相待，我们才会经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如果你想内心里有平安，你必须里外一致，做一个透明人，这就是天上的标准。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我们必须让神在我们生命里做巨大的改变工作。我尝试向大家描绘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，就是地上的生命和天上的生命。如果地上的事情你已经不能理解，那么天上的事你就会感到不可思议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已经行在地上，你相信吗？当你读圣经，也留意周围所发生的事，特别是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见证，你就知道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神的旨意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神不只是想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他不想勉强我们行他的旨意。世人都喜欢勉强别人按照他们的意思行，别人喜不喜欢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意识成就。神不喜欢这样待我们，他不会勉强我们行他的旨意。你的家人、你的上司或许会这样待你，因为他们只关心事情本身，他们不关心你。神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根本不需要你来成就他的旨意，他不需要你的奉献和服侍。如果神想要人服侍他，天上有数之不尽的天使随时可以效劳。神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我们还要思想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怎样才能够甘心乐意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呢？ 首先，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。当你认识到神的旨意是何等美善时，你就会非常渴慕神的旨意。我们来看两节经文。第一节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在这里谈到神的旨意，一个人如何才能全心遵行神的旨意呢？他必须明白，神的旨意是美好的。神的旨意有多美好呢？保罗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旨意。这三个形容词就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神的旨意是良善的，是纯全的，就是完全的意思，也是令人喜爱的。你能否认同保罗对神的旨意的形容呢？这是不是你对神的旨意的体会呢？如果你有同样的体会，你就会很乐意的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认识神和认识神的美善是成正比的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也必然知道神是美善的。那些经常为许多事情忧虑的基督徒还不认识神是美善的。如果你对神有怀疑，经常怀疑神的动机，那么你还不认识他。我们如何才能看到神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呢？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我们的心意必须更新变化。一切必须从我们的心开始，我们的心要改变，这样就能够认识神，认识他的旨意，认识他的美善。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说，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彼得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会爱慕神的话语。中文的翻译不是很明确，正确的翻译应该是，如果你们尝过主的美善。我们必须尝尝主的美善，这是圣经给予我们的邀请。你要去亲身体验神的美善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告诉你荔枝很好吃，很清甜，这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如果你要体会这句话的意思，你必须亲自的去品尝荔枝的滋味，这样你才真正的知道荔枝是如何的清甜。同样的，圣经邀请我们去品尝神的美善，当你尝过后，你就会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旨意。让我总结今天的信息。我们看到，寻求神的旨意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而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外在的表现，而是心里的事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，因此经常有人问，基督徒可以看录像吗？基督徒可以唱卡拉 OK 吗？你必须明白，遵守宗教的律法规条不等于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寻求神的旨意是里面的事，必须发自我们的内心，而不是表面遵守一些律法规条。如果你真的想寻求神的旨意，你必须有这个正确的心态。一切必须从内心开始，你的心必须改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你要立志去经历神旨意的美善， 当你经历神的美善后，你就会爱慕他的旨意，甘心乐意跟从他的带领，这样你就是按照天上的模式来遵行神的旨意了。你要每一天追求这样的心态，求主改变你的心，使你降服他的旨意，这样你就会经历神的带领。正如我所说，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旨意，问题是你是主动的配合神的旨意，还是无可奈何的成就神的旨意，正如犹大一样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很多人喜欢问，我如何知道神是真的呢？这不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，这是经历的问题。神是否真实，不是靠科学试验可以证实的。要知道神是否真实，你必须来到他的面前，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。你要真诚的对神说，神啊，如果你是真实的，我会毫无保留的跟随你。如果真的有一位至善至美的神，你委身跟随他是绝对正确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神是不存在的，不论你如何寻求，如何的祷告，他也不能带领你。关键是你必须以诚实的心向神祷告。如果你用你的心去寻求神，他必然会让你寻见。这一切是在乎你的选择，神不会勉强你寻求他。如果你不寻求神的旨意，你就不能品尝到神的美善，这将会是你永恒的亏损。正如刚才我们看到，约瑟虽然经历了许多苦难，他对神始终都是充满了感谢，因为他知道神的道路是全然美善的。最后他果然丰丰富富地经历了神的美善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专心地寻求神的旨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你也会像约瑟那样经历神的美善。到时你就会应同保罗所说的话，神的旨意的的确确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《遵行神的旨意》的第三讲，题目是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》。很多基督徒都是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看不到神的旨意是全然美善的。希望透过这一篇信息，能够鼓励大家用一个积极、甘心乐意的心来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态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天上了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《遵行神的旨意》信息系列的第四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福音电台.org，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。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